一，打好基本功，大才也要能被小用。谈到服务业的人才培养，我们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不敢求学或就业。很多人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服务业到底在做什么。我经常到大学的餐饮观光科系演讲，问台下学生为什么选这个科系念，答案是因为听起来蛮好玩的，但练完后若继续抱着觉得好玩所以来上班的想法进入职场，跟着就会看到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。有一次有位日本著名大学研究所毕业，看来非常乖巧温和的小姐来应征礼宾接待，我问她对这份工作有兴趣的原因，她说能为客人服务又能应用日文的语言专长非常有意义，各种条件都很出色，加上出发点正确，我们马上就录取了。没想到结束职前训练第一天正式上班后，第二天就不来了。我们打电话去家里关心，被妈妈接到，妈妈说她上班后才发现一天要站8个小时，太累了受不了，就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竟然把之前他对工作的使命感全部推翻。第二个例子是我们前阵子录用的柜台新人，她非常漂亮，身形高挑，是在地人，又是科班出身，非常符合期待。部门主管高兴地叫我马上去看，只是当场我就有些犹豫，毕竟看人的经验太多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于是我特地叮咛直属主管要多教他，果不其然到第五天就听说他宣告阵亡。我去问主管原因，发现这次不是出于站，是柜的问题。他的工作需要在合适跪着泡茶给客人，因为不能跪就决定不干了。像这样的状况太多，以至于只要碰到学历太优秀的应征者，我们都要格外花时间解释，因为对方常常觉得我是国外研究所毕业，回来就应该如何如何。其实再高的学历回来还是得从基层做起，只是起薪稍微高一点，升迁比较快，以后的职涯可以拉得很长，可能性比较大。学历是用来塑造未来资产，你的现在资产跟其他人一模一样，仍然是个基层工作者。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点，凭着外貌学历条件好就觉得自己有较大的资产，反而会在刚进职场时把资产变成负债。没办法， down to earth， 脚踏实地。于是很多人到国外念了很好的科系，回来只做短短一段时间，觉得没有得到特殊待遇就不再继续，结果变成愈聪明失败愈快，换的工作愈多。好管理来自对基层工作的理解，现在只要碰到年轻人对服务业有兴趣问我很想在这个产业发展，到底该先出国念书还是先就业，我大都会先泼一盆冷水，你真的知道这工作在做什么吗？如果不知道，我建议你先打工或做一两年看看，不然大学读了四年又花两三年出国，回来半年不到就验证自己不适合，浪费人生多少时间。年轻人对行业的本质如此陌生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当然要负起责任，到底我们有没有提供充分资讯告诉年轻人应该更realistic 实际一点。我观察除了少数真正专业的学校规定学生一定要实习外，很多大学只训练管理人才，重管理课程，实习学分非常少，连带的由于时间太短，一般企业也不想跟学校合作。现代父母充分支持小孩的兴趣，只要想出国念书投资几百万也在所不惜，但是很吊诡， 回来就业后，只要看见小孩在饭店餐厅收盘子，马上叫他回家。这些父母可能不知道，即使是我，今天也还在帮忙收盘子。服务的初衷是帮人服务，不管念再高的学位，没有这种心情一定做不好。在基层的工作经验是日后担任管理职时的重要资产。透过这段过程，你才能体会工作者的心情，或工作哪些环节容易出错。这是磨练决策思考的重要课程。不知道基本流程，只把重心放在天马行空的创意跟行销上，只会没有附着点，错误百出。像我自己，大学毕业后，我的同学考进国内知名报纸当记者，我在饭店的柜台服务。同学聚会时聊天，问起彼此的薪水，他比我高出 2.5 倍，难免心情不大平衡。但是当时我之所以没有改行，是因为觉得工作很好玩，而且学习空间很大。其实这段过程对我不长，两三年就过了。说实话，在这个行业中，如果学历好又肯努力，机会真的比别人多几十倍。我突破前面这个阶段后，往后的生涯中都是别人不断给我机会。工作中的资产负债表跟真实人生不见得百分之百一样，别一不小心让身上的资产变成负债。大材小用不应该成为抱怨工作的理由，毕竟做大事时需要的耐受度更高。是不是大才，前提是看你能不能被小用。延伸思考，如果你是主管，招募新人时事先说清楚，尤其对资产好的人要特别善尽提醒义务，毕竟离职率太高对团队是很大的损失。提醒过后，对方还愿意承诺尝试，接下来即使遇到难关也才有机会进一步沟通。如果你是员工，即使目前的工作看似琐碎不起眼，却是帮助你日后掌握全面流程、升任管理角色的关键。懂得从简单的动作中理解工作的精神跟乐趣，坚持往下走，机会、升迁跟舞台自然会源源不绝，水到渠成。